男子北大举牌被带走，曾发文声援港人，参与和你 lunch， 六人遭重判，香港人权指数大幅下跌。台湾外长说香港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讯，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2日端午节下午，北大经验凭立法，一名穿着中式长衫的男子在家园食堂门口举牌，上面写有废绝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男子身旁则放有一块印有民主革命启动风雷闹革命字句的纸牌。一名男子随后被学校保安带走，目前还未有进一步消息。网络消息指，一名男子是一名自称为张生的中国作家，他曾经在 Twitter 账户上载了三篇在2019年撰写合共约18万字的文章，呼吁推动中国民主，其中更声援港人的民主运动，并称赞来自港人的纯粹家国情怀，令人惊讶、神往、感动，形容是中华民族之幸。网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22日发推文表示，根据牌上的 Twitter 和油管信息显示，一名抗议者应该是一名名叫张生的男性，其被注为一名中国作家。翻查张生的 Twitter 账户，他在6月1日分别以繁简体中文及英文发布贴文，表示中国之民主革命正式开始，愿我们都成为这个改变和反抗大潮中的一缕风色、一缕电光。又在 YouTube 上载了自己用粤语翻唱的 Beyond 海阔天空的片段。6月13日，该账户又另外发布一则贴文声援香港，并称港人一直是很有情义的，香港咁美好的风华之地，声援香港，此身此命，愿为港而死。张生同月亦在账户附上自己上载到 Google Drive 的蔓延书连结。在蔓延书中，张生除了批评一党专政导致暴政极权危害社会进步，更多次特别提及香港，指三年困难时期的仗义相助、文化黄金年代的民族贡献、八九六四的鼎力支持、年年祭日的勿忘纪念、反对送中的奋起反抗，展现了港人简单而纯粹的家国情怀，亦显示香港同胞是真正关心我们的家人，是救我们于水火的兄弟姊妹，而不是虎狼和妖魔。文中直斥一国两制是极大的谎言，实质是一份温水煮青蛙的慢性驯服计划，渗透和控制一直就在进行。又批评官媒以暴徒独立，形容反修例运动是扣帽子污名化。张生在文中的最后誓言，为了国家民主，为了民族自由，我来保护香港，并期许在摒弃一党专权后，大陆和香港的隔阂能够消失，达成互相理解的真正的回归。去年20大开幕前，网名彭在州的市民彭立法在北京繁忙的四通桥上拉横幅，要求结束清零及习近平落台，其后他被警方秘密捉捕，至今下落不明。去年11月26日，北大学生在张生举牌的同一地点声援各地高校的白纸运动，要求结束疫情清零。自由亚洲引述流亡澳大利亚的中国异议人士司令的睇法指，北京现在出现的抗议活动虽然非常零星，但在今日这样一个言论管控达到空前严厉的时期，无疑是中国民主探索之路的开始，亦开启了中国未来民主探索之路的曙光。2019年11月12日，有民众在中环发起和你 lunch 的活动，当日28人被捕，案件被分拆处理，其中一案9人被指涉嫌参与活动，被控暴动等罪，其中6人早前被裁定罪成，23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4年至4年1个月。6名被告依次是叶迪逊，案发时26岁私人教师；黄乐文，案发时35岁会计文员；吴柏明，案发时20岁社工；罗卓勇，案发时22岁社工；陈宪，案发时23岁教师；袁浩轩，案发时24岁学生。案情指 被告事发时在中环交通枢纽地带参与和理 lunch 活动，在高峰时有逾千人到场，部分人士布下散阵，亦有纵火及掟砖头等行为，有公共设施被破坏。辩方求情指，被告罗卓勇是注册社工，曾经参选屯门区议会，为社区工作尽心尽力，鞠躬尽瘁，获街坊支持和称赞。另一被告吴柏明被捕后没有放弃理想，成为注册社工，并积极协助社会抗疫，获得嘉许，但因本案而付出沉重代价，相信再做社工的机会好微。被告陈宪是家中独女，父母离异，需独自照顾患帕金逊症的母亲。辩方又指他具艺术天分，曾举办个人画展，希望法庭轻判。法官姚芬智判刑时称，案件规模大，情节严重，但考虑各被告没案底，亦非领导角色，加上案发至今历时三年几，被告明显受到重大影响，以监禁四年作量刑起点。除陈宪外，其余五名被告同被控蒙面罪，量刑起点定为监禁六个星期，同暴动罪同期执行，合共被判四年监。罗卓勇另被控管有物品意图损坏或摧毁财产罪，被裁定罪成，判监三个月，其中一个月刑期分期执行，总刑期是四年零一个月。吴柏明因承认冇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被判罚款1500元。本案原有九名被告，其中三人早前被裁定无罪，法官认为三人当时衣着、行径等同在场抗争者不同，亦有可能属无辜路人。人权评量倡议组织近日发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自由评估报告内容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在国家安全保护、集会权以及宗教和信仰自由表现最差的国家，而香港的排名则大幅下降。报告写到，从多项指标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在免于任意逮捕方面，只有哈萨克得分较差。人权评量倡议组织通过访调各国记者、非政府组织 NGO 工作人员和律师等人权专家，来评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地区在中国受到严格控制，搜集资料极其困难。自去年开始，人权评量倡议组织开始评估宗教和信仰自由，目前的调查只涵盖九个国家，中国在这个指标上的得分亦是最差的。自2019年和2020年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的民主自由迅速缩减，在这些年香港的很多权利指数迅速下降。根据人权评量倡议组织，香港集会自由指数下降近 40%，言论自由指数则下降 33%。 然而基于实际侵犯权利的实例而统计的免于任意逮捕指数，香港却增加了 85%。 人权评量倡议组织发言人基欧罗登解释说，在这种压制性的背景下，免于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分数上升并不是好消息，这个只是意味着镇压正在发挥作用。2022年香港在集会、言论和参政权利上的排名，在30个受调查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三，处于非常恶劣的级别。人权评量倡议组织简称 HRMI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新西兰惠灵顿，自2017年一直在度监察各国的人权表现。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日前接受德国之声政论节目《冲突地带》访问时，形容香港是一个发生在眼前的真正的悲剧，台湾人拒绝接受一国两制，不想成为第二个香港。《冲突地带》节目中，主持人询问西方国家是否对中共足够强硬，原本可以在香港问题上做些什么。吴超燮指，香港本身是一个习惯享有自由开放的地方，但实施国安法之后，突然之间所有自由被中共剥夺，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吴超燮认为，在东亚地区，如果不能够对中共在香港的行为采取具体措施，则是鼓励中共在这个地区做更多同类的事， 佢強調國際社會需要更嚴重地看待中共在這個地區的擴張主義以及實施獨裁主義，並採取更確切的行動阻止中共。吳超捷引述台灣民調指，台灣人有共識拒絕接受中共統治及一國兩制，如若一旦接受就會變成另一個香港。對於近年台海情勢日趨緊張，吳超捷指越來越多國家願意企出來支持台灣，令台灣收穫強大的國際社會道德支持。他強調為台灣是台灣自身的責任，不會要求其他國家為台灣而戰。對其他國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表現出他們阻嚇不給這場戰爭發生的決心。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